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昨天晚上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罗马书的时候，讨论到一个题目，我觉得今天应该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有一些深入的分享。那这个题目就是关于仆人。那大家知道，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就做了自我介绍，他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昨天呢，我们就讨论到什么人可以被称为仆人呢？做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呢？是不是在教会里做事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呢？如果我们不是神的仆人，又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那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又是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合神心意的仆人应该具有什么样一种服事的心态呢？如果人在教会当中很积极的参与做事情，但却没有一个神的仆人的心态，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做神的仆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或者有人讲说，我还是一个罪人，我不配称为神的仆人。所以对于这些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怎样去回应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再回到罗马书和保罗的书信，我们来看一看，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罗马书的收信人是罗马城里面的教会的基督徒。对于罗马城里面的基督徒来讲，仆人这个词对他们是不陌生的。这个仆人希腊文是 doulos， 就是奴隶的意思。当时在罗马城里面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自由人，一种就是奴隶。那这些奴隶呢，通常是罗马帝国打败了其他的国家之后，把那个国家的人掳掠成为战俘，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那这种人呢，被称为 doulos， 是奴隶的意思。这种的奴隶不仅是服侍他的主人，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在罗马书当中呢，有三个词，一个是用人，一个是仆役，一个是仆人。第一个词呢叫用人，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这里两次哈，保罗称在上掌权的、做官的、罗马帝国当中这些有权柄的皇帝也好、议员也好，称他们为神的用人。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他们自己是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替神在地上掌管权柄，他们在地上赏善罚恶，维持社会的基本的正常的秩序。这是保罗用用人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那第二个词叫仆役，是在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从十五节开始，保罗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在这里保罗使用基督耶稣的仆役，是指着他作为传福音的使徒的职分而讲的。然而当保罗使用仆人和奴仆这个词的时候，在罗马书呢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就是这个人不仅是服侍上帝的，为上帝做事的，而且他是上帝的所拥有的，他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归属的关系。就像在罗马的那些的奴隶一样，他们不仅是在做事，而且他们跟主人的关系是一个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更进一步的讲呢，奴隶、奴仆、仆人是没有的选的。这些在罗马城里面做奴隶的人，他们不是自己选择来做奴隶的，他们的国家被打败了，他们就被掳了，被抓了，被卖了，他们是被迫成了奴隶。然而在犹太人当中有另外一种的奴仆，那这种的奴仆呢，不是被迫成为奴仆成为奴隶的，而是心甘情愿把自己奉献给主人。那这种的奴仆呢，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21章当中。当犹太人当中有人贫穷，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土地和家业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卖为奴仆，他就必须服侍主人6年，到第7年的时候呢，他可以成为自由人出去。那这一段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1章第2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到了第5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那在这里所讲的永远要服侍主人的这种仆人呢，就不是被迫做仆人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出于对主人的爱，他也是明白主人对他的爱，是带着这样一种爱的服侍，做仆人做奴仆的。那这种第二种的这种自愿做仆人的这种的观念呢，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仆人的观念。这一种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捆绑，罪恶的权势，魔鬼的辖制，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以自由了，已经完全被释放了。那当这种基督徒他明白耶稣基督的爱，知道上帝的爱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他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奉献出来，用他的爱的服侍来回应上帝的爱。那这种人在教会当中哈，带着一种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他就被称为上帝的仆人了。这个道理呢，在罗马书第6章保罗讲得很清楚，在6章第16节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从这一段的讲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2点关于神的奴仆、神的仆人的特点。第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奴仆呢？信主多久以后可以做神的仆人呢？我们常常用这一段经文帮助大家明白受洗的意义，是归入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保罗是在讲洗礼的意义的时候，鼓励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不要继续活在犯罪当中，而是要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上做上帝的奴仆。所以你不需要信主10年、20年以上才可以奉献自己做神的奴仆，只要当你明白上帝的爱，接受洗礼之后，本该就应当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义的奴仆，做神的仆人。这是第一个要点， 那第二个要点呢，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基督徒是没有的选的，我们没有其他的活法的，因为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要么继续做罪的奴仆，要么我们就把自己心甘情愿的奉献给神，做上帝的仆人。保罗为了鼓励我们受过洗的基督徒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奉献出来，他继续这样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在这里，保罗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两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做罪的奴仆的结局是什么，做义的奴仆的结局是什么。他把这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做出一个决定。可以说保罗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导我们，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器具。那到了第十二章，保罗也是同样的，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同样的道理啊，活祭就是义的器具，就是为神而活的意思，就是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身体，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神给我们的机会和恩赐来服侍主。在保罗的观念当中，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神的仆人。那这个观念呢，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也被印证啊。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讲到在教会里面信心强壮的弟兄和信心软弱的弟兄之间，不要彼此轻看，不要彼此论断，要彼此用爱心互相包容，互相接纳的时候，他有提到仆人这个观念。十四章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在整个十四章当中呢，他都是在讲弟兄之间如何彼此相处，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啊，不要论断弟兄啊。那在第四节呢，称呼这些的弟兄，无论他是信心软弱的还是信心强壮的，他都称为这些人是神的仆人，是属于主的，他是有主人的，耶稣基督做他的主人。所以保罗这个仆人的观念呢，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说我刚刚信主，刚刚受洗，我不配做神的仆人。保罗是鼓励每一个刚刚信主、刚刚受洗的人，都要把身体献上为主所使用。不要说我还是罪人，我还在走成圣的道路，我还在渐进的成圣，我不配做神的仆人。保罗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在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奉献出来之后，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才走这一条的成圣的道路。在服侍主、做主的仆人、学习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呢，神在做不断的洁净的工作，不断的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展开。那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种的侍奉都是不合理的侍奉。 另外一个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开始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一种仆人的心态，千万不要带着一个主人的心态，因为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位主了，就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是教会的头，我们众人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事的时候都是仆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一个老板的心态在教会当中发号施令，在教会当中指指点点，做事的时候一定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是老板，这不是仆人。不做事的时候指指点点，评论别人，论断别人，那这都不是做仆人的心态。最后再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开始，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保罗在这里虽然鼓励我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做神的仆人，神的奴仆，但是我们不要有那个奴仆的心，乃是有儿子的心，换句话说，我们是用一种儿子的心来做仆人的事，这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保罗一再强调的，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必须是明白上帝的爱，我们已经被爱了，神讲一切都借着主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我们是一无所缺的，我们不再在世上做罪的奴仆，做人的仆役了，我们是自由的神的儿女。然而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期待，就是这些的儿女是顺命的儿女，是体贴天父心肠的儿女，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献上做上帝的仆人，借着服事主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借着服事主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因为人若想成为圣洁，再没有其他的道路了，唯有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帮助和引领，首先把自己奉献给神，心甘情愿地做主的仆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的使用。